听得厌了吗？今天想要跟大家思想是大国的崛起跟陌生的中国梦。我常常充满感恩，3岁离开中国，应该对中国有多大的了解？应该有多大的了解？是不是应该一个零蛋是吗？但是感谢神，我敢讲到大国的崛起跟陌生的中国梦。你们看到有些照片是很新的啊、哦，看到吗？中间那个照片就是这2天发生的。好，对不起，我想从这几个角度来思想大国的崛起、5000年的恨、中华崛起跟神对中华民族的爱。因为我们有两岸都有人，有些台湾来的，有些是东南亚的，所以不只是中国，是所以我用讲到中华的崛起、中国崛起的挑战这一部分，就不准录音，不准录影、okay?因为我希望中国的门仍然是对我是打开的啊，所以不能够讲不好的地方啊。中国梦跟圣经预言，陌生的中国梦。感谢神，我56岁的时候，2003，神怜悯我。要我提早退休，我只是跟我的大老板说我想提早退休，想不到加拿大的中央情报局就请我喝茶。梁博士，哦，听说你要提早退休，梁博士你才56岁，你是少将主管，56岁男人退休好像是不是有点早了？梁博士，你提早退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宣教。哦，你想做宣教的工作，那有没有宣教机构请你？没有。讲得通吗？他们就很坦白跟我说，梁博士，那是2003，你最近才去过维也纳。你从维也纳，你到捷克的首都布拉克，你从捷克的首都布拉克又回到维也纳。梁博士，你在维也纳做什么？你在捷克做什么？你为什么从捷克又回到维也纳？哇，我吓了一跳。如果在中国有多几个眼睛盯着我，那我不会觉得奇怪啊。但是加拿大的中央情报局多几个眼睛盯着我，我就吓了一跳。然后他们就很坦白跟我说，对不起梁博士，我们已经封锁了你的办公室，你再也不能够回到你的办公室。严重吗？严重吗？那后来我就怎样想呢？我就说好不好这样子，既然你们这么关注我想提早退休这件事情，好不好，我就自动自愿通过测谎去看我有没有撒谎，你什么都可以问我。他说谢谢梁博士，我们不能够强迫你通过测谎器，除非我们在法官面前证明你有犯法，但是你愿意自动太好了，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办法通过测谎器，你再也见不到阳光。严重吗？严重吗？我吓了一跳，我都不敢告诉我太太。 当然我知道我没有做坏事，但是只不过我也有一点担心，因为机器不一定是完全100%是可靠的啊。通过了一次，他们还不是太满意，然后说再第二次好不好？第二次他们比较安心了，然后就邀请我，梁博士，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们退休10年不到中国，可以吗？我就问，那香港、澳门、台湾可以吗？他们说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但是不要去中国，可以吗？我说可以的，没问题。我2003提早退休，2013我就满了4年，我就想要到中国。那三自教会的领导邀请我进去，那我想三自官方教会邀请我进去应该没有问题，结果我申请签证被拒绝了。签证中心的领导说，对不起梁博士，你是拿加拿大护照，三自教会邀请你到中国，表示你要在中国参与宗教活动。一个加拿大人在中国参与宗教活动，你需要宗教管理局的批准。我就问三自教会的领导，你们可不可以替我拿到宗教管理局的批准？他们说不行。他们说梁博士，你就用旅游签证进来。我说我这个身份，我绝对不能够用旅游签证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参与宗教活动。如果我这样子做，中国的公安局国安就可以把我抓起来，就可以把我驱逐出境，进入黑名单，永远不能够到中国。那怎么办呢？我竟然写信给习主席，我就把我的背景告诉习主席，我说习主席，你可不可以让我在有生之年到中国做励志演讲，不是传呼应啊，我到中国都是励志演讲。那习主席没有回复我，然后我就改了，我就是只申请旅游签证，但是真正只有旅游，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因为我3岁离开中国，60多年之后第一次要到中国，所以我带着我的太太跟我的儿女要到中国。而想不到我还没拿到签证之前，签证中心的主任就打电话给我，梁博士，梁博士，你的签证好了，你什么时候来拿？我就奇怪，你签证办事处，你开门，我什么时候去拿都可以，为什么要知道礼拜几？那个是2013，我说礼拜四好不好？啊，那几点钟？那我就更奇怪。那我说11点好不好？好。那中国在加拿大的签证中心是在首都渥太华，我是住在首都渥太华的市中心。中国的大使馆、领事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礼拜四11点我就去拿我的签证。我拿到我的签证，签证中心的主任就跑出来，梁博士，梁博士，请你不要马上离开，有人要见你。他没有讲是谁，结果两个男人来了，梁博士，我是中国在加拿大的总领事，中国欢迎你到中国做励志演讲。感谢神，所以我现在可以进进出出中国励志演讲。好，大国的崛起，昨天我讲到我信主之后，我看到这段圣经节，我就很大的震撼。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今天早上我也讲了，没有人可以知道，可没有人可以说圣经的预言是这样子解释的。2006央视一个节目《大国的崛起》，就是想要探讨过去西方几百年大国怎样崛起。我问你，葡萄牙大吗？西班牙大吗？荷兰大吗？英国大吗？在这些大国崛起当中，只有美国算是比较大，其他都是很小的。 但是这么小的国家都可以崛起。那央视解读世界近代史开端15世纪航海大发现，其原动力是对宗教的狂热。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你看他们这些舰队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志是什么？十字架。对央视来讲是宗教的狂热，对我们来讲，我们要了解他们是有大使命，愿意把福音广传这个心愿。大家念一下，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叫别人得福。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希望上帝祝福我们的家，但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你要上帝祝福你的家，你愿意把上帝的祝福分出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葡萄牙他们的船队到印度去，印度人就问，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他们说，基督徒香料，一方面是做生意，但是最重要的是基督徒。原来葡萄牙的王子他当时有一个大使命的心愿，愿意把福音带出去。所以这么小的葡萄牙，上帝让葡萄牙到很多地方，能够一方面把福音带出去，一方面把这些地方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西班牙的哥伦布，央视说狂热的宗教信仰滋长下征服了海洋，获得了世界。对我们来讲，最重要就是他们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哥伦布的船队上很清楚十字架的标志，其他的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都想要成为大国，但是不成气候。他们不成为大国，反而成为军国主义专制的国家。爱迪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成功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没有1%的灵感，99%的汗水都没有用。感谢神，我在念博士的时候，我开始的时候我念不下去，我觉得老师给我出的题目没有用，太过理论化。正好我的妈妈有癌症，我就想要放弃了，我念不下去，我就写信给我的女朋友，我说我不念了。感谢神，我的女朋友就写信回来问三个问题，你当初要去念博士有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很清楚，我很迫切祷告，求神带领我，我才去念博士。第二，上帝会不会带错路？第三，上帝会不会叫你半途而废？当我的女朋友提出那三个问题，我就没有理由放弃我的博士。然后我再念下去，大概6-8个月，我突然间图书馆看到一篇文章，论文，我就觉得那个论文太好了，我就祷告，我就找那方面的资料，然后我就跟我的指导教授说，可不可以改我的论文的话题。我的指导教授开始很不高兴，因为 本来的题目是他出的，但是后来他同意了。再过六个到八个月，我第一篇论文出来，一送出去是权威性的杂志接受，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第六篇、第七篇、第八篇。这个叫做什么？灵感。你看西方过去几百年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我问你，牛顿最大的灵感是什么？苹果掉下来，就是苹果掉下来，这么简单，这么简单一个灵感就改变了他一生。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就拼命流汗，就少了上帝的祝福。我问你，水跟蒸汽有什么不同？分别大吗？水跟蒸汽分别大吗？大不大？很大。你知道99度的水还是水，100度的水就变成什么？蒸汽。相差一度，相差一度，天渊之别。大家知道郑和下西洋，我问你，郑和下西洋跟哥伦布谁先出去？谁先出去？郑和。郑和跟哥伦布这两只船，我问你，大的是郑和的还是哥伦布的？郑和的。哥伦布的船简直是郑和的小救生艇这么小，是吗？看到吗？郑和下西洋七次，哥伦布四次。郑和曾经有240艘船，哥伦布最多三艘。郑和曾经有27400个水手，哥伦布90位。我问你，谁流汗流得多？谁流汗流得多？郑和。你知道郑和他240艘船等于美国第五舰队、第六舰队、第七舰队还大，你知道吗？但是谁找到美洲？郑和七次下西洋，他不会想到向东，他向东他找到美洲，美洲就变成什么什么宗教的美洲？佛教的美洲。整个历史就不同了，整个历史就不同了。大国的崛起，我们要知道不是偶然的。每一个这些所谓大国的崛起，都是他们愿意把上帝的祝福带出去。5000年的恨，我们这个民族5000年不要上帝。桓利安这个天主教的神父，他用了3年才从意大利来到中国，一直到他死都没有办法进入中国。他死之前就哭喊，淹死啊，淹死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够为我的主打开那个大门？一直都是紧紧的关闭。过去我们中国说外国教堂是万恶之源，遇到天寒时农民就愤怒地歌唱说，不下雨地花干，全是教堂遮住天。传教士在西方各国侵略中国的宣通部队，他们使用法术败坏中国人，他们把胎儿从母亲腹中取出来，把死人的眼睛挖出来制银子。耶稣更诱惑犹太的妇人，侵犯了皇帝的徽印，并被判死刑。基督徒敬拜猪，不肯拜天地日夜星宿，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所认识的所谓基督教。义和团事件的时候，大家知道当时 何等可怕。如果你怕晚上睡不着，你就不要看这些照片好不好。今天我们说回教恐怖分子很恐怖，你知道吗？义和团那个时候恐怖吗？义和团把洋人宣教士大毛子、教民二毛子、同情的三毛子，这三者只要被见到被杀无赦。这个照片里面男女老幼每一个都被杀光，排外无罪，杀人有理。你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是非常骄傲的民族，你知道吗？只有中国人是人，其他都是鬼，日本鬼、马来鬼、印尼鬼、洋子鬼都是鬼，只有中国人是人，你知道吗？所以这些洋人不是人，全部意见就被杀。义和团事件，天主教神父53人被杀，天主教徒18000人被杀，基督教的宣教士188人被杀，教友5000人。今天我们说回教恐怖分子很恐怖，回教恐怖分子到现在有没有杀18000个天主教徒？有没有杀5000个基督徒？我们要了解那个时候的中国是这样子的中国。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耶稣基督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中华崛起。今天早上，昨天我讲到习主席说中国梦。今天早上我也讲到习主席在去年认定孙中山是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的。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基督徒人数多还是少？比现在少还是多？少得可怜是吗？但是辛亥革命不是佛教徒，不是道教徒提倡辛亥革命，在这么少的中国基督徒当中，辛亥革命是基督徒提倡了。72个烈士很多都是基督徒。习主席说孙中山是三个伟大：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72个烈士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孙中山他自己说，革命的成功是仰赖上帝的恩助。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就逃亡，满清政府就到处要抓他，孙中山到处在海外鼓吹革命。你知道当时华侨叫他什么？孙大炮，放屁的孙中山，表示开始他得不到华侨的支持。然后孙中山他就到伦敦，在伦敦的图书馆想要了解西方的政治宪政体系。那个时候满清政府的抓牙在伦敦就知道他的行踪，他礼拜天一定跑去老师的家，然后跟老师一起去做礼拜。有一天他就在路中被满清政府的抓牙把他抓起来了。满清政府本来想偷偷把他送回中国，你想想看，如果他们能够当时偷偷把他送回中国，他一定是没命的。孙中山知道生命的危难，他就一直跪在床边祷告。正好在公使馆里面做事的英国工人看到他一直在那边祷告，就问他：孙中山，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是啊。然后这个工人就问他：你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吗？他说太好了， 你可不可以拿一封信给我的老师？他就把一封信老师的地址交给这个英国工人。老师收到他的信，马上向英国的外交部交涉，英国的外交部就马上要求满清政府把孙中山放出来。孙中山放出来之后，他就写了《伦敦蒙难记》，全世界的新闻媒体，当时很有限的新闻媒体，都讲到孙中山蒙难。那孙中山是一个基督徒，他在伦敦，为什么上帝允许他被蒙难？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幼稚的思想想到上帝在孙中山的身上做这一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替他做全球免费的广告。所以孙中山被放出来之后，全球的华侨支持他吗？支持他吗？支持。后来为什么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孙中山蒙难改变了华侨对他的支持。我们要知道，从孙中山开始，我们看到上帝的手，然后中国大陆的成立，抗美援朝，台湾接近重生，大陆的文化大革命，89年、96年、40年的锐变，新中国建立之后，美国当时马上宣布，美国的防卫圈只包括日本、琉球和菲律宾，台湾跟朝鲜不在美国的防卫圈里面。那既然美国讲朝鲜跟台湾不在他的防卫圈之下，马上北朝鲜就打进去了，打去南韩。马上美国就改变他的政策，马上就派第七舰队来保护台湾。严家渠他说抗美援朝实际上救了台湾，我加上去，不只是救了台湾，也救了香港。你想想看，如果1950、1951台湾被解放，香港会不会等到1997才回归中国？会吗？如果1950、1951台湾解放，香港早就解放。那我问你，如果1950、1951台湾解放，香港解放，整个亚太的情形好不好？好吗？韩战、抗美援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毛泽东毛主席的宝贝儿子在韩战牺牲掉了。如果他的宝贝儿子没有在韩战牺牲掉，今天中国的领导姓什么？姓什么？是不是姓毛的？如果他没有，他的宝贝儿子没有韩战牺牲掉，邓小平改革开放有没有作为？做得来吗？那我问你，今天的中国会变成像什么样的中国？北朝鲜好吗？如果中国好像北朝鲜，你知道吗？中国的光景就比 北朝鲜还更惨，因为北朝鲜人很少，中国人这么多，如果好像北朝鲜，你想想看中国今天的光景如何？台湾，我们当初有多少是台湾来的 ？OK， 很好，谢谢啊，感谢神，我是在印尼长大的，所以我可以中间不偏左右啊。1949年，你要知道，台湾是被美国放弃了，台湾人也不要国民党，但是上帝怜悯， 在台湾完成经济政治的奇迹。1972年台湾失去联合国的代表权，1978美国放弃台湾，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79年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但是呢，上帝怜悯蒋介石，最大的怜悯是给他那个儿子蒋经国。到今天，如果你问台湾人，过去所有的政治领导，哪一个他们最敬佩的？蒋经国。蒋经国他当时要四大建设，你知道当时一般的人解释，他是好大喜功，浮夸，觉得台湾哪里有钱可以搞四大建设？而且美国当时都不理他了。蒋经国四大建设，你知道他哪里拿钱？他去找沙地阿拉伯，沙地阿拉伯，他派农耕队去，然后请沙地阿拉伯，你借给我一些钱好不好啊？是这样子起来的。你知道，台湾在过去几十年，对台湾帮助最大的美国总统是雷根。当中国跟美国签订三个公报之后，就限定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不可以超过70年代的水准。那如果卖武器给台湾不可以超过70年代的水准，那不是完了吗？那个时候雷根上来，雷根很聪明，他知道，你知道他搞什么话？他怎样搞？我不卖给你，我把技术转移给你。那对台湾来讲，技术转移好呢，还是卖给他好？技术转移。所以台湾后来经过战机、成功舰都是美国转移给台湾的。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这个民族。你看看北美洲的教会，多是从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华人来开始的。上帝让中国大陆解放留下了破口，让这些年轻人、知识分子来美国，把教会建立起来，然后中国的门一打开，中国的知识分子、访问学者来美国，一个一个到教会，一个一个信耶稣。我们要知道，历史在上帝的手里面。台湾在49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告诉美国的总统，蒋介石在台湾剩下3个月没了。也因此，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放弃国民党。但是没有，没有。台湾的成功军舰是美国的 Perry Class 的军舰。好，现在我们讲到中国。中国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好吗？我问了20多年，到现在没有一个说好。但是我问你，上帝允许吗？上帝允许吗？上帝允许吗？上帝允许，上帝允许一定有好处的。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但是我这个幼稚的思想猜想到一件事情。当时我们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和神仙，我们有伟大的救星。对不起，当时我们说以天斗，以地斗，以人相斗，其乐无穷。 当时我们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爷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看见了太阳就看见了你敬爱的毛主席，抬头望见北投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记不记得啊？我们当初年纪比较大的记不记得？记得啊。文化大革命，我们要知道200年前麻利森来到中国，当船长看到这个年轻人要到中国是要宣教，船长就笑他，难道你能够改变中华民族5000年祭祀祖先的传统吗？200年前麻利森本来不知道怎样回答，后来他说我不能够，但是上帝能够。200年前能够讲到上帝能够改变中国，改变我们这个民族祭祀祖先的传统文化，我问你容易吗？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好处，但是我这个幼稚的思想，我想到上帝杰作最伟大的毛主席发动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破除四旧，就把我们传统祭祀祖先的文化就挪开了。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华人哪些地方来的华人是最容易信耶稣？你知道吗？哪里？大陆来的。哪里来的华人最难信耶稣？你知道吗？台湾。所以我每次到台湾，我的心很沉重。我就半开玩笑说，可惜你们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所以台湾仍然死死抱着传统祭祀祖先的文化。香港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很难信耶稣，仍然是5000人祭祀祖先的传统文化。印尼的华侨很容易信耶稣，因为印尼排华，排华把我们中华民族祭祀祖先这个传统已经排掉了。上帝藉着最伟大的毛主席发动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替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八九好吗？好吗？上帝允许吗？上帝允许。上帝允许表示应该有好处，对吗？我当然不知道有什么好处。感谢神，我今天早上我分享87年美国使者中国信徒布道会的总编请我写过去实际的感怀。我87年写88年发表，今天早上我也讲到了，我讲到东西的要统一，我讲到美国迟早要退出欧洲的政治舞台。另外一件事，我用很沉重的心写中国可能发生的事情。87年，中国已经打开中国的大门，很多访问学者、知识分子到外面去。但是当时解放军的领导要红不要专，我就担心这些访问学者，这些学者到外面见到外面的世面，回到中国他们的心态已经不同。那么这些人如果跟军方的领导一起坐下来制定国策，迟早就有冲突。我就很沉重，如果军人跟文人有冲突，谁遭殃？文人遭殃。我87年写，88年发表，89年就发生天安门事件。89之后，西方的媒体很多学者说中国要崩溃，我就故意 在94年一月，意思是说我93年写，我就写了《上帝爱中国人》，我就想到中国不会崩溃，中国改革开放可以高速成长，香港可以对中国的起飞有很大的帮助，新加坡、台湾的高科技、经贸、资金，还有民主政治的经历。虽然当时台湾的民主政治经历很丢脸，为什么呢？台湾当时的民主，他们是整天是在国会看谁的拳头大，变成武术馆。但是最低限度，他们慢慢走上所谓民主的政治经历。还有北美雄厚的人才、科技资源，中国本身自己大量低廉的劳工、丰富的天然资源、广大的市场，所以我说中国有这七个条件绝对不会崩溃。那我问你，如果1950、1951、1952台湾解放、香港解放，那这七个条件剩下哪几个条件？最后那三个条件。我问你，印度有没有最后那三个条件？非洲的国家有没有那三个条件？中国可以起飞，是因为有七个条件，而不是只有本身那三个条件。我们要知道，历史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说，中国的起飞就好像四个火箭推进器，最大的就是香港，其他就是台湾、新加坡等等。那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香港97才回归中国？当然我不知道，但是为最低限度我知道1950、1951香港是一个渔港，是一个臭港，到了97香港是很香的香港，从臭港变成很香的香港才回归中国。大家念一下，王的心，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毛主席的心在耶和华手中，蒋经国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习近平的心是不是也在耶和华的手中？是吗？是的。我给你看黑龙江教会增长的这个报告，你看看什么时候突然间教会增长，爆炸性的增长，什么时候？89，黑龙江、河南教会什么时候开始爆炸性的增长？89。我问你，西方100万个宣教士可不可以这样子改变？可以吗？89。江苏教会的增长转锐点89。所以有一本书《耶稣在北京》，讲到他说今天大概有7000万的基督徒，1200万的天主教徒。他讲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惊人的发展，他认定30年之后中国会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基督徒的人数可能会达到中国人口的1/3。96年发生什么事？记得吗？96年发生什么事？台海。对了，太棒了，谢谢。96年台海差一点打起来，如果96年台海打起来，对中国的崛起会不会有影响？大吗？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个时候 台湾跟大陆差一点打起来。去年李登辉公开讲到96年他就想到台湾独立。96年台湾在军事上有能力脱离中国。台湾96年可以靠着美国涨下去。96年我那个时候仍然是加拿大的国防部工作，我算不算一个高干呢？我算不算加拿大的高干？那个时候台湾中央社的记者他就一次追我，梁博士，台海这么紧张，你可不可以讲几句话？我想台海发生的事情跟加拿大完全没有关系，我真正来讲不应该讲任何的话。但是感谢神，当我跪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上帝给我以斯帖的心态，上帝把我放在国防部那个位置，我认为我应该讲话，我就接受台湾中央社记者的访问。他没有告诉我，我跟你访问之后，这个访问稿马上送到总统府去。我以为只有一个新闻记者讲几句话，我就很简单的分析。我说96年台湾有制空权，台湾有制海权，大陆没有登陆台湾的能力。但是呢，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大陆任何领导头破血流也一定打。而且我欠台湾，如果台海的战争是台湾挑起，你就不要梦想美国总统会派他的年轻人为你卖命。但是如果台海的战争是大陆挑起，你就会知道美国马上会帮助你。我不知道我有多大的影响力，感谢神，台海96年没有打起来。然后两年之后，我到台北怀恩堂要讲道，是第一次加拿大的政府官员除了外交官第一次可以到台湾去。因为加拿大自从跟中国建交之后，就禁止加拿大的政府官员除了外交官就不能够到台湾。那98年开放了，所以我就想到台湾分享。我去请教会，低调低调，想不到我还没有到之前，教会的领导就打电话，梁博士，你这次来台湾，党政军领导要听你讲话，可以吗？我说我在教会讲话，谁来听当然都欢迎的啊。那既然党政军领导要来听，你知道我在教会讲什么？我讲到两岸政治军事分析，开创双赢的新局。结果那一次台湾的海陆空三军的将领都来听，台湾的国安局局长胡维珍也来，台湾的大陆事工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来。我就劝台湾跟大陆走上双赢的新局。那过去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改变大吗？大吗？中国过去40年的改变太大了。文革的时候，我们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和神仙。刚才我讲过，当时我们说以天斗，以地斗，以人相斗，其乐无穷。 温家宝的时候，大家听过念过温家宝写的《仰望星空》吗？哪些人听过温家宝写的这个？大家念一下。温家宝讲到仰望星空，是不是指星星、月亮、太阳？是吗？他讲这个星空是什么？上帝是吗？真理、圣洁、正义。而且他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然后习主席上来，我就认为这个是一个梦的团队。为什么我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大家知道他清华大学毕业之后，他已经到经纬办公室，已经接触很高很高的层面。一般来讲，这么高的层面之后，就是可以坐直升机上去更高的位置，但是习近平竟然要求从基层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今天我就给你们看我写的一些文章，这篇文章是2013，是不是2013？2013登出来。是表示我是2012写的。我就讲到什么？我就讲到习近平可以好像李光耀、蒋经国成为强大有为、建立护国护民的领导。所以我在中国分享，中国的统战部、公安、国安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另外我注意到2012习主席把当时他只是副主席，他竟然劝胡锦涛把 这六个人提升为上将，其中就是刘亚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念过看过他写的，大家念一下。在文革的时候讲这种话的军人头要不要搬家？要吗？然后他说什么？大家念一下。然后他又说什么？大家念一下。他说：“你看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宗教文化，鬼神都可以毁路，那为什么我不能够毁路地方官员？”所以我们这种文化就教导我们地方官员都要回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他又说什么？大家念一下。 然后他又说什么？习主席他身边有讲这种话的军人好吗？好吗？所以我感谢神，习主席能够提拔这样子的一个军人。大家再念一下。什么都没有，但不可以没有精神，不可以没有精神，就是不可以没有信仰。大家再念一下。刘亚洲按照中国的一些报道，他是习近平的左右手，但是最近好像出了一点事情，好像他已经被调开了。另外呢，92年，习主席做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他看到一篇文章《阿古林》。阿古林，这篇文章讲到什么？讲到有一个美国加州的教授，他年幼的时候。1901，他父母带他到中国，他在中国的生活他很舍不得中国的生活，回到美国继续保持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一直想以后回来中国，但是没有机会。他死之前有一段昏迷的时候，他就一直讲古林古林古林，他太太就不知道他讲什么。后来他去世之后，他太太三次跑到中国想找古林在什么地方，找不到。后来有一次他见到一个留学生，就请留学生到他家，就把他先生年幼收藏的东西给这个留学生看，你可不可以替我看我的先生年幼在中国古林什么地方。那个留学生一看太简单了，有一个满清时代的信封福州古林，就跟他讲你的先生是在福州。习主席当时是市委书记，看到之后放下报纸去联络，不知道可能是通过领事馆联络这个寡妇，请这个寡妇到福州。然后他找到9位跟这个年轻幼童一起长大的9个老人家，都是90多岁，把他找出来。而且把他住过的房子也找出来。那现在我问你，1901这个美国家庭为什么要到中国宣教？那个时候我们认定宣教是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习主席做市委书记的时候竟然把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后代请到福州来做他的贵宾，所以我觉得很不同。然后北京有一个音乐剧就是讲到古林古林。然后2012，习主席做中国副主席的时候访问美国，美国高调安排他的访问行程，因为美国知道以后就是中国的领导，美国安排行程，想不到习主席说，可不可以在这些访问行程当中，我想去拜访27年前的老朋友。这个老朋友是什么？27年前，他第一次访问美国，学习考察美国的农业， 曾经住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美国家庭。那个家庭背景是什么？基督徒的家庭。27年之后，习主席仍然纪念到27年前的老朋友。我相信这个基督徒的家庭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习主席，以至27年之后，他做国家副主席，仍然想到拜访这个家庭。过去我看中国的领导，我最怕的就是这一位，薄熙来。如果薄熙来没有下去，习近平一定迟早被他打下来。然后2010年，习近平到重庆考察，然后公开肯定重庆的唱红打黑，我就担心了，糟糕。如果习近平也支持这样子的做法，那以后不是不得了吗？感谢神，后来我看到赵紫阳的智囊，他说习近平常常是打左灯向右转。哦，常常打左灯向右转，原来如此。他从低层爬上去，能够成为今天中国的领导容易吗？容易吗？左的力量难阻大吗？所以他很会打左灯向右转。我就发现在中国重要会议之前，他很左很左很左，然后开会的时候就向右转。2014，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浙江的教育局宣布中小学不可以庆祝圣诞，陕西的西北大学也不准庆祝圣诞。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到底这个是不是习主席的想法？后来看到，哦，2014他去跟圣诞老人拍拍照，交换礼物，那表示他反对庆祝圣诞吗？后来2015、2016就再没有禁止庆祝圣诞。然后2014人民日报讲到，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你知道当时没有讲是习主席讲的，当时只有讲到人民日报评论员。如果你看人民日报，如果他那篇文章是人民日报评论员，你知道那个不是新闻记者讲的话，你知道吗？评论员是代表谁讲的话？是大老板讲的话。所以呢，2015人民周报就讲到习近平，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大家好，民族好，国家才会好。当然我们中国的领导巴不得我们都是有红色的信仰，但是从了红色的信仰，今天的中国人信什么？金钱。中国如果整个中国全部去相信西藏的这种佛教好吗？会不会有精神财富？如果我们都是去敬拜关公好吗？或者是我们学习印度的一些地方宗教，他们把他的女儿嫁给狗，我昨天讲过了，好吗？我昨天讲过，我在4年前到北欧，就到北欧的同学问我，梁老师，为什么北欧这些国家这么好？我就问他们，你们看到这个十字架吗？你们的这些国家的国旗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志，就是十字架。这些我早上讲了，我不讲。啊，这些我讲过了，昨天讲的，对不起。中国梦，对不起，中国崛起的挑战， 这一个时候我们就会 switch 换一个 PPT。 对不起，因为我不想变成是批评中国 的讲言、哦、那现在讲到中国梦跟圣经语言，今天早上我已经讲了，就是秦国以赛亚讲那个时候是当时的中国是东周，但是以赛亚的时候竟然能够讲到秦国，而且今天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这个民族就是用秦这个字来称呼。早在2700年前，上帝已经借着以赛亚告诉我们，他巴不得我们的儿女继续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多离你出去。上帝2700年前多巴不得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有精神财富，能够崛起，但是一直都没有。最后我要讲到陌生的中国梦，带着身，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想要到中国，他知道要中国很辛苦，所以他就过很简单的生活。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很漂亮的未婚妻，很会弹琴，他曾经告诉自己的妹妹，我没有她我不知道怎样活下去。但是未婚妻的爸爸一直不让他们结婚，因为戴德生要到中国。最后戴德生想要启程之前，最后哀求未婚妻的爸爸让他们成婚。未婚妻的爸爸就很坦白跟戴德生说，我知道你是年轻有为，我也知道你很爱我的女儿，但是如果你要娶我的女儿，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一生一世不带我的女儿到中国。如果你要到中国，请你自己去。戴德生两者都要。最后他看到，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就放弃，他就自己一个人到中国。他要到中国的时候，他妈妈很伤心，他就祷告，亲爱的母亲不要屈膝，我只是离开去神片的时刻，并且我们再要将见面，请思想我离弃你荣耀的目的不是为财富，而是或者是名望，只是话讲耶稣的福音带给可怜的中国人。他到了中国五年之后，娶了一个宣教士的孤女。原来宣教士的爸爸本来是在剑桥念法律，后来他就放弃，他去念神学。他本来想要到中国宣教，但是中国的门关了，所以他只好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当中传福音。当时他的心愿是，任何不能为中国舍身的意念都会令我万分的堕伤，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为中国而活，为中国而死。然后他39岁的时候，中国的门慢慢的打开，他就很高兴能够从马来西亚到香港参加第一次的宣教大会。他在香港可以看到他的老师玛丽孙看不到的中国的山。他在香港就写信给他的女儿，我现在离你很远，有时我觉得很抱歉，因为我离很远。我亲爱的小女孩，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传教士，爸爸的心会很欢欣鼓舞。想不到开完会他病倒了。他病倒的时候，其他的宣教士就问他，如果你没办法得到医治，你要我们把你的尸体留在这里呢， 还是搬到玛丽森的身边。那个时候他就说，让我埋身在中国，以赢得中国归属基督。他死了之后，太太四年后也死了，然后他们留下的三个孤儿孤女就回到英国念书，念完书三个儿女多继续父母亲的中国梦，来到中国做宣教。当带着身带到中国那个时候，所有的宣教士加起来大概有90位，当时中国已经有4亿中国人。我问你，当时4亿中国人是不是极端敌对后英的中国人是吗？当时每一个宣教士要面对400多万极端敌对后英的中国人，容易吗？他在宁波接触第一个呼应的国子，那个第一个呼应的国子就说，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真理，在我之前我的先祖也一直在寻找，但是都找不到。我曾经眼镜行黄，在如虎道三教之中我找不到安息，今天晚上我从听到的呼应终于得到安息，从今开始我是耶稣的信徒。然后他问戴德森，呼应在英国传了多久？戴德森说，应该有几百年了。什么？你们拥有呼应已经几百年，但是到今天才把呼应带给我们。然后他说，为要寻找真理，我的父亲花了20年，死的时候一无所得，为什么你们不早一点来呢？然后带着身，他第一次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心里很大的挣扎。中国沿海有人传福音，但是整个中国的内地没有人把福音带给中国人。我怎么可以把西方的青年男女带到中国的内地呢？如果我把中国的把西方的青年男女带到中国的内地，我岂不是送他们到死亡之地？在中国的内地，他们要面对船长兵孤独敌意以至于死亡，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他就很大的挣扎。他回到英国的时候，英国他们有一个退休会，大家在歌唱赞美上帝，但是他自己跑到沙滩上，他跟上帝很大的挣扎。后来他说，上帝啊，我是你的奴仆，我所要做的就是服从跟随你。然后他把自己交给上帝，然后他说，上帝，我愿意，但是所有的责任、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结果，上帝你自己承担。那个时候他求上帝给他有24位同工，能够到中国每一个省份2个同工，包括到蒙古去的。然后他就建立银行户口，到中国内地宣教的银行户口，身边只有10英镑。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个人都不只有10英镑，他开始的时候只有10英镑，到他38岁的时候，女儿死了，2个儿子也死了，太太也病倒了。他自己是一个医生，看到太太病倒，
带着声就说：“亲爱的，你快要离开我了，你知道吗？要离开你，你怎么这样子想呢？什么令你这样子想？是我看出来，亲爱的，你已经不能够支持了，是吗？我不觉得痛苦，只感到疲倦。是的，你要回天家，很快便可以主耶稣在一起。亲爱的，我很难过。”他太太蹲了一下，好像要控制难过的情绪。亲爱的，你耶稣同在，不会感到难过吧？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太太回答时的眼神啊，不不，是的，亲爱的，你知道，在过去十年，主与我的灵没有隔绝，我绝不会因往他那里去而难过，只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你。留下你我才觉得难过，然而他会与你同在，供给你一切的需要。他太太死的时候，他跪在床边，亲爱的神，谢谢你叫玛利亚赐给我，谢谢你给我们十二年半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谢谢你把他接到你的身边，我再次重新将自己献上为你工作。他太太死了之后三天，他自己病倒了，他以为他也要死了，他染上疟疾，他就写信给在英国的儿女，或许神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把你们亲爱的爸爸接去，但神永远是你们的天父。然后他没有死，他54岁的时候，他就跟其他的同工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中国所付出的代价，上帝知道，但是中国人不知道。”然后义和团事件，满清政府要坑子赔款，俄罗斯拿到29%，美国拿到7.3%。天主教每一个天主教徒死的，满清政府要赔100两银子。那个时候100两银子是不是很大一笔钱？带着生，他们死的最多。那个时候满清政府应该赔很多很多钱，但是带着生一分钱都不要。他说：“我们殉道者的血将是中国福音的种子，一分钱都不要。”美国国会听到戴德森内地会死了这么多钱，一分赔款都不要，美国国会就下决议案：中国的坑子赔款不可以拿到美国，全部留在中国做教育医疗的工作。所以清华大学这些很多中国有名的大学都是坑子赔款。带着神，他女儿死的时候，英国的教会说：“带着神，你为中国付出这么多代价，你回来吧。”那个时候他就说：“如果我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大家念一下。再念一下。这些人就是因为为着我们所爱的这个民族杀生在中国。带着生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一个宣教士要面对400多万。今天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有些统计说是超过1亿，我用最保守的数字7000万， 假定中国只有7000万个基督徒，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所有其他的中国人，我们的挑战是1:17。戴德生的时候是1:400多万。你看到上帝的工作吗？戴德生的时候把福音带给中国人容易呢，还是现在容易？神能够吗？我们的杨教授在后面，他讲到中国基督徒可能到2025会到1.6亿，到了2030年，包括天主教徒可能可以达到2.47亿。如果中国2030年有这么多基督徒跟天主教徒，我们要把福音带给其他所有的中国人，我们的挑战是1:8。赵晓他更乐观，他说到2030年中国基督徒可能会占30%。如果到那个时候中国基督徒是占30%，我们的挑战是1:3.3。我问你，从1:400万变成1:17，变成1:8，或者是1:3.3，你看到上帝的作为吗？你看到上帝的作为吗？上帝能不能够改变中国？今天中国一带一路，如果你看地图，一带一路就是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的路，你知道吗？中国政府已经做我们的先锋，替我们开出一带一路这条路。福音可不可以带回耶路撒冷？一带一路亚投行，我们要知道中国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本来有7大强权，冷战结束变成8大强权。10年前的经济海啸，8大强权没有办法，只好请多几个，变成 G20。现在有很多人说是 G2， China America 中国跟美国，以后可能是 G1。 中国的崛起绝对不是偶然的。过去是 Made in China， 现在是 Bought by China， 很多都是中国买下来，以后是 Paid in 人民币。从前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条条大路通上海北京，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你知道韩国，这么小的韩国已经差派了23000个宣教士，他们希望2030年之前可以差派10万个宣教士。我4年前到韩国，韩国教会请我去，我就看到他们一个宣教大地图，我就问他们，你们有多少个宣教士？他们说200位。我问他们，你们教会建立多久？7年。我问他们，你们有多少个会友？500个会友，差派200个宣教士。南韩的基督徒常常为北朝鲜的同胞祷告。你要知道1900年朝鲜韩国所有的基督徒只占全人口的1%，到了2010年已经是29%，已经超过佛教徒的人数。韩国的
文化背景、宗教背景跟我们中华民族是一样的，但是上帝能够从1%，现在是29%。韩国的前任总统常常公开的跪在众人面前向我们的神祷告。我们的习主席已经开始跟圣诞老人照照相、排排坐。你敢不敢相信？你愿不愿意求告我们的神，叫今天的韩国变成我们以后的中国，叫中国的领导也能够公开跪在上帝的面前。韩国有一个传教士，他说我们韩国只好像一个小小的火柴，如果中国被照亮的时候可以变成全球性的萤火。韩国今天29%是基督徒，上帝满足吗？不满足。今天我们中华民族有没有29%的基督徒？没有。上帝能够在韩国做成这么大的工作，上帝可以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完成他的工作吗？上帝可以吗？上帝可以改变中国吗？大家念一下，21世纪，中国的世纪，似乎上帝之意让中国崛起，将大使命之任传递给中华民族，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呢？神能够吗？迈向有十字架的中国梦。孙中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能够影响辛亥革命。今天我们有7000万或者是1亿的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影响中国？可以吗？大家念一下，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大家念一下，有十字架的中国世纪，中国的以斯帖带着神在哪里？接受十字架中国梦的挑战，求神将我们的本族赐给我们。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呢？今天晚上我有3个不同的呼召，如果你愿意在你有生之年求神继续在你的心中工作，给你有十字架的中国梦，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有一个十字架的中国梦。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愿，请你站起来。我第二个呼召是，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如果我们的儿女他们愿意有十字架的中国梦，我们愿意支持他们，愿意全心全意支持他们。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到前面来。就是如果是我们的儿女，上帝拣选他们，要他们有十字架的中国梦，你愿意支持他，祷告，尽你的本分支持他，你到前面来。还有吗？第三个呼召是我们的慕道友，你愿意现在就接受这个十字架的爱，你可以到前面来，你站在右边。你
今天打开心门，请耶稣进入你心中，你愿意接受这十字架的爱，你到前面来。有没有第一次愿意接受耶稣的，你到前面来。感谢神。还有谁呢？还有谁？感谢神。好，现在有还有谁吗？第一次愿意接受耶稣的，你到前面来。 OK， 还有谁？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首先为今天第一次洁净的我们祷告。你们跟着我。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爱我，叫我今天看到你十字架的爱。主，我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过去是这么的刚硬，拒绝你的爱。主，我感谢你，叫今天我们的中华民族，今天我们开始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主啊，我现在诚心诚意，请主你进入我的心中。现在我诚心诚意，请主你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过去顶撞你的罪，叫我从今开始能够学习尊重你，能够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成为一个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不只是自己得救，也帮助我的家人，帮助我们中华民族归向你。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现在我就为我们当中第一愿意为自己的儿女，如果上帝有呼召，上帝有拣选，我们愿意全心全意支持他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叫我们不只是认识使命，叫我们的家能够成为有十字架的家。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这样子的带领我们。主啊，如果你愿意在我的儿女身上做拣选造就的工作，主啊，我愿意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儿女，支持我的后代，叫他们能够有十字架的中国梦，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多人的祝福。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的家，叫我们的家能够成为有十字架的爱的家庭，成为多人的祝福。求主你帮助我，帮助我的家人，叫我们的家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现在我愿意为着我们当中每一个有十字架的中国梦的，我们一起祷告。